各位朋友，今天咱们第六次灵修哥罗西书一章，今天要灵修的是18-20节。保罗是这样说的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我们前边灵修了15-17节，在那里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创造性的主权。在这一部分啊，这三节经文讲的是主耶稣中保性的主权。这两者呀，是应该有所区分，因为不能区分的话，我们会引来混淆啊，也会呢不太理解保罗在这一段话里边的很重要的思路。那我们呢就懂得特别来就着应用方面来看一下主耶稣创造性的主权，在15-17节讲得非常清楚。那这一点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？在这里啊，就特别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创造之主。那因此三位一体神他们的真正的独一神论，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。今天若要承认独一的创造神只在基督里完全的最后的启示了自己，不少时候会被人认为是排外和独断。但是教会的使命不是不承认其他宗教内没有道理。哥罗西书1:16也暗示，所有的理学和宗教若和受造界有某些谋合，多多少少会反映出神的真理，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是绝对的真理。有道理不代表就是真理本身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作为创造性的主权是有它的独到的价值之处。因为呢，耶稣的权柄触及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，没有一寸厘米，没有一秒时间可以宣称不属于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宇宙中没有任何的中立地带。这就意味着每一立方寸，每一分秒都是属基督的。那因此这个世界上的文化要么就来荣耀神，要么就是抵挡神。这也给呀基督教教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根基。这样的信息必须被传扬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，直到基督成为真正的创造之主。基督徒必须配搭这个使命，好使全人类及万有活在神原本的心意之中。神也把道的规范注入世界，好比对人及财物的尊重、家庭生活的维系、受造物的生态秩序、个人与团体间的公正等。基督徒必须站在最前线，维持促进这些规范。他们如此行的时候，就有许多机会为主耶稣基督创造性的王权做见证。因为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托住促进真正合乎人生命的力量和标准。那么这也正是我们强调我们的任何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三观的学习和浸润，都必须得回到耶稣基督是宇宙性的根基这一点。 也让我们看到实行基督教教育的必要性之所在。因为呢，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说自己独立于基督创造性的主权之外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18到20节就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中保性的主权。主耶稣基督中保性的主权在圣经中其实必须得先明白旧约，他能够明白保罗在这里的论述。我们在诗篇第二篇已经看到耶和华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，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那因此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列国地级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基业和田产，因此投靠他的就是有福的。我们看见弥赛亚的复活与得胜，在诗篇110篇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也预言这一位大卫的子孙，他将要掌权。而到了但以理书7章13-14节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待者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我们也看见这一位弥赛亚，这一位人子，他要得权柄，而且他的权柄是不能废去，他的国也不会被败坏。所以呢，当主耶稣复活之后，见到11个门徒在加利利，他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那请问主耶稣在这里的权柄是什么样的权柄吗？难道是他创造性的主权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他创造性的主权，耶稣基督作为神性的主权从来都没有丢失过，他本来就拥有这样创造性的主权。但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8章来宣告他似乎是在历史的时空中得了这新的主权呢？似乎天父赐给他这样的一个主权呢？那这样的主权是什么样的主权？我们说是他作为弥赛亚，作为中保的主权。他代表人类，代表相信他的教会，真正的在一个败坏混乱的世界中彰显了这样的主权。当然他所代表的是新的人类，他赋予世界的是新的创造。那因此在这里保罗就特别强调说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。保罗呢，用这样的身体和头的关系来比拟耶稣基督是头，他也是原始。原始在原文中是有第一原则、来源、创意的肇始这样的含义。他特别强调他的优先和第一原则这一点。那么他借着复活战胜了罪和死亡，给时间带来了新的运行的根据，也带来了新的时空。所以他从旧人类当中出来，分担他们的生活，承担他们的罪和痛苦。对保罗而言，圣经从头到尾也这么说，罪和死密不可分，基督得胜了死亡，也是得胜了罪恶。这里的首生与原始并置，暗示基督的复活，虽是独一无二的事件，却是将来众所仿效的先驱。那些期盼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要看到将来的世代那样的大面积的复活。而耶稣的复活呀，使他可以在 凡事上居首位。他与生俱来的身份借着复活再一次被认定。神的计划不是仅仅结束旧创造，而是借着他在他里面开始新创造。基督是原始的，基督呢也为了教会来在这个世上彰显了他的中保性王权的荣耀。因为呢天父愿意让他成为主，是为了教会做万有之主，也显明他大能的荣耀的身份，在一个罪与混乱的世界中表明出来了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这里讲到的就是基督足以能代表天父，人子耶稣完满的神性借此表明出来。因此独一神以其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也切切实实的来显明神愿意借着基督使万有与神和好，他成为那唯一的通向新创造的通道。那保罗即使是身处任何的艰困，但是他仍然被基督的荣耀所吸引和充满。他也知道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才成就了这样的和平，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神自己和好了。所以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和死里复活这超乎寻常的事件，表明了神的甘心情愿。神不但采取主动，他更喜欢如此做。他让耶稣基督取了肉身，把创造带到新的高峰，实现了新人类和新创造。就像这一位主喜欢住在锡安山上，他现在喜欢以人的样式住在百姓当中，好使百姓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因此在罪的奥秘之后是神慈爱的智慧，他用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使人类可以住在他的世界之中。但是他更用他独生子的血买赎了新的人类，借爱子的死促成了真正的和平，显明了天父的慈爱。这样的爱是天使赞美，保罗也请哥罗西人加入这样的赞美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真正的通道，也是真正的新创造。而这样的新创造使得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蒙召来顺从他、爱他、敬拜他。而这个信息也必须被传扬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，好显明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真正的主。他要在一个罪败坏死亡的世界中显明他的复活大能和荣耀。所以保罗就攻击一切的偶像崇拜，凡取代神的地位的就是偶像，不管他多么有效美丽神圣。因此人类的任何努力若成为一种偶像，都与耶稣基督中保性的王权相冲突。而人类的活在这样的时间表中已经是耶稣基督的时间表，所以倒计时开始了。人类要么来回应他的恩典和荣耀，甘心乐意承认他的王权，要么将来就要在审判中也被迫的来看到这样的王权的彰显。因此在这一部分的经文中让教会看见了崇高的基督的形象，也让我们看见一切都必须 通过与基督的关系来获得他的位置、价值、尊荣，而耶稣基督就成为父与万有之间唯一的中保。那这一位中保，他甚至把人类自身和万有都带到他自己的丰盛当中，也来分享这丰盛。那因此在基督之外一切都是干瘪的，但在基督里一切都是丰盛和充满尊荣的。我们将来也要共享他更丰盛的荣耀。转向这样神秘的现实，就会获得真正的喜乐与满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们来学习到基督中保性的主权，也让我们知道这中保性的主权把我们带入新的时间表中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向基督来回应和交战，也使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唯一中保面前来享受他的尊荣，并愿意借着这唯一的通道与神全然的和好，从而也成为和平使者，把福音传给全世界，也把这爱子的王权与国度，把这中保性的主权的真理传扬到全世界每个角落。愿你使一切的审判官都能够醒悟，也愿你让任何一个人都一嘴亲自。谢谢你，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